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耶和华，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让我们同起立，我们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自耶稣住在我心。唱这首诗歌，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竟照耀我心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第一节我们再来唱一次，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竟照耀我心间，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第二节，
我流荡已停止，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最终多主宝血已抹涂，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第三节，
我竟有大盼望，既坚定又稳固，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不再有种疑虑如黑云遮我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们请深情继续来谈，我们总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就如同这诗歌所说，我们的里面的喜乐，因我们今生有了那个盼望，所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爱充满我们，他的喜乐充满我们，使我们一生奔跑他的道路有力量。使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把那一切的赞美、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神，因他是以我们的赞美为他宝座的君王。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来唱第四节，
我那盼望住在有美丽的圣城，我甚至将永居那美丽的圣城，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真是多快乐多快乐向前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
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把你那宝贵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你向我们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如今这爱住在我们的里头，常常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因着有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一切的试炼与挑战。主啊，你已经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赞美欢呼，主啊，实在是因为你配得我们颂赞。主啊，愿我们一生也把自己的道路仰望在你的眼前，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条跟随你的道路当中能够得蒙你的喜悦。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不但邀请神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也该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住在神的里面。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住在你里面。我们从头来。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干枯野争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请弟兄来带领我们敬拜。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来唱。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请姐妹来带领我们敬拜。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来敬拜。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
受生命破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来寻求你里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恩典为我冠冕。
主，求你来充满我们。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和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恩典为我冠冕。
耶稣，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恩典为我冠冕。
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主啊，当我们回首过往，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看到你恩手的影子藏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话语不断的指教我们，使我们或偏左或偏右，都有你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行在正路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若离了你，我们就无法结果子，我们若离了你，我们生命就是枯干。主啊，就如同这我们所献给你的诗歌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紧紧相连接，如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让我们能够从这葡萄树的本根能够汲取那生命的活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从你那里得着更新，从你那里得着力量。主啊，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我们不离弃你，找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主啊，反而我们要与你的活水的泉源紧紧的相连，直到我们腹中涌出那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主啊，你今天来充满我们，充满在这里凡竖立在你面前的众人。主要是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大大的充满我们，直到无处可容。主要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赶逐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赶逐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罪恶，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毫无瑕疵的人，在这世界当中成为光明之子，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可以使人灵魂苏醒，你的话语可以使愚顽人有智慧。主，因此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求你把那智慧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成为一生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将感恩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请打开我们手边的圣经，或者是我们来看投影片。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一到二十三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同同声来读神的话语。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一节，请。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希图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珀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营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思考神的话语， 愿神今天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只能说历史就是你拯救的故事，在许多的历史当中，不单单是只有人的作为跟人的努力，更是看到你在背后掌权。主，你掌管历史，你掌管人的生命。主啊，今天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众人说话。这段经文并非是一个与我们众人相离的历史故事而已，更是与我们众人相关的生命故事。主啊，求你借着这些生命的故事来警戒我们众人，好叫我们学会能够成为与神同工。主，我们仰望你，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做上帝的好同工。前几天7月28号，喜欢看星象的人都应该知道，出现本世纪最长的月全食天文现象啊，7月28号，那也就是这几年最常常报道的雪月啊，因为月亮是红色的，每次有雪月出现，就会听到有某某牧师跳出来引用圣经启示录说这个太阳变成黑布像毛布，月亮要变成血黑色，说世界末日的预言。但是每次预言都不准，对不对这次雪月也有预言世界末日在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在明天8月6号，明天8月6号。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当有人很明确的说哪一天哪一个日子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一定是假的。因为圣经上说世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连人子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所以地上若是有人声称他知道哪一天是世界末日，一定是假的。所以当你们听到这样的预言，就不要害怕，也不需要恐惊。但是呢，明天8月6号当然一定也是谣传啊，也是假的。那也有人讲到是8月21号，也不用害怕啊，都不会是世界末日啊。不过有人对这种预言深信不疑，很积极的购买干粮，购买毛毯、电手电筒啊，帐篷，甚至他们建造地下碉堡，制造商因此赚了一笔末日财。一座地下碉堡造价31万加币啊，可是这个订购的人还非常的多啊，这个地下碉堡长这样啊，所有人都可以到地下去避难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明天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如果明天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请问我们准备好了吗？你觉得你预备好见主的面吗？因为神说那日子来到如同贼临到一样，是忽然来临的，忽然来到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是这样子，我们预备好见主的面了吗？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他这样讲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流血舍命，已经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并且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仍然靠着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与凶恶，将来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进到永生的国度。所以神的拯救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如果我们凡事认定耶稣，长存信心、盼望与爱心，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准备好了。好，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凡事认定耶稣，长存有信心、盼望与爱心，那我们准备好了。可是在我们等候基督耶稣、等候主的日子再临的那个时候，在我们被提到天上的同时，我们还活在世间的这些日子，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只顾自己得救，却不管他人的灵魂是否沉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而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人，也该像上帝一样，有相同的心思与意念。保罗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22他这样说，他说像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他活着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目的。所以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做上帝的好童工，我把讲道分成两段，第一段承认神权，遵行主旨，第二段肢体同心，发挥恩赐。撒母耳记上13，在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立扫罗为王之后，扫罗就建立了常备军，主动去攻击过去欺压以色列人的四围列国，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叫生存之战，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说，对四周围的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是生存之战，所以非利士人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制服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所以非利士人聚集的战车、马兵人数多如海边的沙，重兵集结在密抹。以色列人的军兵原本有3000人，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耐心等候撒母耳主持献祭仪式，他们一下子气势衰竭，就纷纷离去，只剩下600人。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命悬一线，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而对第一任的君王扫罗来说，他建国才2年，登上王位也才2年，那个位置都还没坐热，难道国家就要结束了吗？所以在扫罗的想法里面，要保有王位，他首先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有民心。所以在上次13里头，他为了挽回众人的离去，他就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勉强献上自己不该献的祭。所以扫罗不以神为王，他反而觉得自己真的是王，他依靠人的办法，他不想依靠上帝。可是扫罗越害怕失去王位，他就越会失去。所以神透过撒母耳宣告扫罗的王位必不长久，上帝已经寻得一人要预备接替他的王位。可是纵使撒母耳都已经宣告是这样子，你的王位不长久， 扫罗还是紧紧抓住王位不放，而且想方设法要巩固自己的王位。刚才我们所读到经文第二到第三节，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他旁边出现了一个人叫亚西亚。亚西亚是谁？亚西亚是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何伯尼、菲尼哈，因为藐视神，混乱会幕祭祀的礼仪，玷污淫乱会幕的圣洁，所以他们被上帝废掉，同日而死。上帝改立撒母耳为祭司取代他们。可是现在在扫罗旁边出现了亚西亚，扫罗现在扶植他们的后代，换句话讲，扫罗联合旧势力。为什么？因为撒母耳看起来很难听话，很难被控制，所以扫罗要一个能够听话的祭司，能够贯彻他的意志。对扫罗来说，上帝的祭司是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工具而已，他只是要利用他。所以扫罗登上王位以后，他败坏的本性渐渐就显露出来，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可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很不一样，反而有非常纯正的信仰，成为这次战争当中跟上帝同工的器皿。他凭着对神的信靠跟顺服，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边第六节下半，约拿丹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说因为不论人多或人少，都不能妨碍耶和华施行拯救。吕正中译本是这样说的，因为永恒主拯救人是不受人多或人少所牵制所限制的。人多人少不是神施行拯救的关键，因为施行拯救是在乎神。周遭的环境、条件、资源，无论是多或是少，好或是坏，都不能限制神的拯救。人世间的战争，有以寡击众的，也已有优势战力获胜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有靠人多得胜的，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各种情况都有，但得胜不是重点，重点是谁施行拯救。得胜不是重点，重点是谁施行拯救。约拿丹并非想靠自己的热血勇力打赢战争，他是仰望上帝的拯救。因为在敌我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之下，任何轻举妄动都是不智之举，危害大局。所以约拿丹一开始就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他不强迫上帝工作，他承认上帝的主权。其次，约拿丹顺服神的旨意。当约拿丹与拿兵器的少年人过到非利士的防营，他并不十分确定耶和华神是否会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因此他顺服上帝的安排。如果非利士人看到他们叫他们站住，那代表上帝叫他们站住不要上去；但非利士人如果看到他们叫他们上来，那就代表上帝把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的证据。所以因此约拿丹承认神的主权，遵行上帝的旨意， 神就借着他大大施行拯救。弟兄姐妹，人必须在承认上帝是主的前提下，你才有可能进入与上帝同工的关系，并且让上帝来主导完成他的心意。也唯有这样的人，当事情成功的时候，你才不会沾沾自喜，你才不会窃夺上帝的荣耀，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他会归荣耀给上帝。反过来说，若不是由上帝来主导而完成的工作，人就会高举自己的努力，人就会高举自己的聪明。我告诉你，事工或许可以成功，事工或许可以成功，但是这样的事工无法存留长久，甚至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在事工当中学习与上帝同工，在服事的过程里头，你看到自己灵性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你能够去调整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必定会成长。可是我们的服事若是只想赢得人的称赞与肯定，把服事当作是你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那我必须要说，那服事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而不是上帝。这是我们每个服事的人，每个做基督徒的人都应该提醒自己的部分。第二点，肢体同心，发挥恩赐。第七节，拿兵器的对约拿单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跟随上帝，与上帝同心，拿兵器的跟随约拿单，与约拿单同心。所以接着约拿单的举动非常的大胆，打仗的时候大家都躲得好好的，躲在壕沟里面，可是呢他是暴露他的行踪，让腓力士人看到。所以在战场上面，你这么做，你若不是胆识过人，你就是个傻子。那而且约拿单还要拿兵器的少年人跟他一样这么做，来来来，我一起起来，给敌人看到。好，所以若不是这其中约拿单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他很难这样子的要拿兵器的人跟他一块这样做。但约拿单他很清楚的转达上帝的证据，让拿兵器的人知道。所以当他们一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把腓力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冲上前去杀灭敌人。第十三节，拿兵器的少年人，你看到他如影随形的跟着约拿单，约拿单爬上去，他也爬上去，约拿单击杀腓力士人，他也杀倒腓力士人，两个人行动如同一个人，他们同心合一，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发挥各自的恩赐，彼此的配搭，互相的帮助。两者唯一的差别，差在一个在圣经有留名，叫做约拿单，另外一个呢没有名字，叫做拿兵器的。在圣经当中其实有许多的英雄，他们为神所用，他们不是为了名留青史，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有留名也好，没有留名也罢，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与上帝同工不单是指我们与上帝直的关系，同时也对应了我们彼此之间横的关系。而且在与上帝同工的侍奉里头，更是透过横的同工关系来表现我们是否是上帝的好同工。倘若我们彼此之间不能表现出我们是同工， 我们怎么能够去做上帝的好童工？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成为一个好童工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有良好的沟通，整体都能够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跟行动。所以约拿单他领受清楚，上帝说如果非利士人叫你们站住，那就是上帝不要我们上去；如果非利士人叫我们上去，那就是上帝把非利士人交在我们手里了。他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跟行动，所以他也告诉拿兵器的，所以拿兵器的人他也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跟行动，所以他们有整体有良好的沟通，他们有相同的目标，他们有相同的意向。这第一个。第二个，愿意跟随榜样，不随己意。拿兵器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随你的意行吧，随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一个团体如果大家都有意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意见非常好，那么这个群体能够同心吗？没办法同心，多头马车。所以这个拿兵器的人他愿意跟随约拿单，他说随你的意，你的意就是我的意，而约拿单的意是神的意，所以他愿意跟随榜样，不随己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点，他愿意同心合一，他们彼此的互助，所以他们虽然是两个人，但是他们行动如同一个人，他们彼此发挥恩赐，互相的帮助。第四个，愿意舍己付上代价。我们知道上帝把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可是约拿单跟拿兵器的需不需要努力奋战？人就要，上帝有上帝的主权，人有人的责任。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你要奋勇杀敌，所以你要愿意舍己，你愿意要付上代价，你努力的摆上自己，神就借着你来成就他的心意。所以这四点是好同工的重要的条件。今天很多人在外面上班，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常说我们为五斗米折腰，对不对？若不是为了要养家活口，为了那份薪水，你才不愿意待在工作上面跟人家怄气。你在社会当中，你愿意忍气吞声受人指使，因为为了那份薪水。可是在教会里头没有福利，没有薪资，你在教会里头参加服事，你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心态，你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服事。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你服事不长久。与神同心同工，就是保罗常常在强调的服事心态，目的是为了兴旺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每一个主日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一起在敬拜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认识实践真理。在这里我们肢体彼此相顾，将上帝拯救我们的信息透过我们生命见证出来，传递给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在公元一百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公元一百年以后，全世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比例是1:360，公元一千年的时候是1:220，公元一千五百年的比例是1:69，1950年比例是1:21，1992年比例是1:6.8。这些数字的意义是 从公元100年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在传福音。当时一个人一生必须向360个人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全世界才会全部信主，福音才会传遍地极。这个比例就越来越小，到了1992年，一个基督徒一生只要带6.8个人信主，全世界的人就都归主了。到了2016年，统计全世界人口将近74亿，基督徒泛基督徒的比例24亿6千万人，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只要带领3个人信主，3点多的人信主，全世界就都归主了，福音就传遍了，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很多人非常兴奋，特别是网际网络崛起，他们认为说网际网络四通八达，信息传递很快，一定可以为福音带来很大的帮助，传遍地极指日可待。甚至你现在可以看到在网络上面设立虚拟教会、云端教会啊，这些教会设立不用太多经费，又不用专人固守，一天24小时在网络上面不断的播放，为主耶稣传福音。如果全世界5大洲都使用不同的语言设立虚拟教会，那传福音必定易如反掌。以前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你们只要动个手指头按赞转发，福音就传遍地极了嘛。然后待在家里面又舒服又安全，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但是其实基督徒传福音速度是越来越慢，你们不要看人数是越来越少，但其实我们传福音速度是越来越慢。你仔细想想，如果网际网络真的那么厉害，上帝何必派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如果网际网络这么厉害，上帝只要派天使一天24小时播放福音不就好了？干嘛耶稣基督还要流血钉十字架？所以传福音不单单只是在传一个得救的资讯而已，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生命改变的过程。传福音是自己生命去经历上帝的拯救，生命改变的过程，然后自己从得福音的人变成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太宝贵了，所以我们很热切的想要与人分享。弟兄姐妹，如果福音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告诉你，我们没办法跟别人传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假的，是虚的，因为福音连自己的生命都改变不了，我们如何向别人来传福音？福音的大能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福音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看到上帝的福音要改变别人的生命呢？没有办法。所以传福音讲的是一个传你自己生命被改变过的能力，所以你渴望把这样的恩典能力传给别人，这叫传福音。如果我们只是转发个信息，我告诉你，有一位阿根廷籍的传道人叫欧迪茨，他说按照目前基督徒传福音的速度，我们需要9万年才把福音传遍地极。你不要以为一生只有传3个人，他说要9万年。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开始所说的，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只会顾自己得救，却不管他人是否沉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不愿有一个人沉沦。这是上帝的心。我们愿意做上帝的好童工吗？我们愿不愿意做上帝的好童工？如果我们说我们愿意，人同此心，你就会清楚知道，你是为了福音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弟兄姐妹之间的同工就不会发怨言起争论，你们就不会在彼此的背后批评论断，因为你们是为了福音，你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有多能干有多厉害，你们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你们就会彼此的同工，你们就不会发怨言起争论，就不会在背后比拼的批评论断，因为没有人是十全十美，所以服事也不会完美，也不会完全，总会有缺失。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彼此的恩赐，互相的帮助。若是你们用我们用话语去挑剔别人的服事的不完全的地方，对事工没有帮助，对福音没有帮助，却只会打击消磨别人服事的心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福音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不会分门别类，我们就不会聚众结党，我们就不会单顾自己的事情追求虚浮的荣耀。我们若是为了福音参与教会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我们若有嫌隙，我们就会彼此的包容，我们就会互相的饶恕，彼此的原谅，我们会承认神的主权，我们会遵行主的旨意，我们肢体会同心，会发挥恩赐，为的就是要赢得灵魂，广传福音。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就外面这一层。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从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你是上帝的好同工吗？你要问你自己这句话，我们是上帝的好同工吗？神大有能力，他行做万事，其实他可以自己完成这些事工，然而为什么他呼召我们与他同工呢？是让我们借着与他同心同行同工的机会，认识到他是一位这样的神，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跟着被改变。保罗说，众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基督耶稣的事。这也是我们对我们众人的一个提醒。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好同工，也能够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好同工。我们同声开口，也为你自己祷告。
若是在我们当中 在过去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彼此心里面有嫌隙，若是对彼此有意见，这时候我们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放下这些的嫌隙，放下这些的意见，愿意彼此接纳，互相的包容，愿意彼此的饶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就会在你身上来工作，你的生命会被扩展，你的灵命会被神来修剪，会被神重新的塑造。所以若是与别人有嫌隙，待会我们要来领圣餐，这时候你可以把心里面的这些拦阻，这些的嫌隙交托仰望在上帝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同心，借着圣灵能保守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我们再次安静来祷告。主，我们和这样的不配，但你却呼召我们能够与你来同工。主，因为在同工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神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主，如今你把那大使命交托给你众人，你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把你所教训的都吩咐他们遵守，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当我们去行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大能大力，你的智慧，你的神迹奇事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成为你的好同工。主啊，以至于福音能够借着我们那改变的生命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使他们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恩典。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向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所以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离开我们座位。你至少找到五个人，你至少找五个人，跟你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好同工，好吧？你至少找到五个人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好同工。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如果还不是基督徒，就没有关系，你先留在原位。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我愿意成为你的好同工。坐下，我们接下来安静，我们来领圣餐。